欢迎来到营养师休息室，我是 Abby。 Hello， 哎，现在连228连假都放完了，到底可不可以开始工作了？已经可以完全的收心了吧？还要几回合啊？哦，都已经三月了。哦，可以好好的期待四月的清明节连假。对，所以这个月呢要埋头苦干。我也是上次呢跟大家聊了旅游的经验之后，就回到自己生活的步调，哦，有回来工作了啦，然后来赚钱，跟很久没有见面的学生，因为我们是年后第一次见面嘛，就很久没见，哦，跟学生见面真的是觉得好开心哦，就是要这种小别胜新婚，可以这样子用吗？每一次去一趟旅游或是请个假回来再见到学生，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开心。因为跟学生平常是会有这个固定的见面嘛，至少每周会有1到2次这样子，然后大家就会分享生活啊。其实我觉得这种关系呢还蛮重要的，对于这个精神生活的支持来讲，就是说面对一个不是你私密生活圈里面的人，然后你可以跟他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情，又不会害怕说，哎，他知道这个会不会怎么样，哎，就更小，哎，好丢脸哦。其实就比较不会有戒心，你知道吗？所以我跟学生之间就是有这样子的微妙的互动关系，就是说他们也很乐意把他们生活上面的一些烦恼啊，或是有趣的事情来跟我讲。或许有的人会觉得说，哎，你上健身课然后都在聊天。以前我会这样子想啊，以前我会觉得说，哎，那个一对一的教练都在那边浪费人家钱，然后陪人家聊天。说实在的，自己在这个社会打滚久了呢，也渐渐的不会把这个想法看得那么死。因为人家付钱来找你健身，我觉得心灵层面、心理层面的强化也是一环啊。你如果今天心情就不是很好了，跟教练约练，然后教练就是硬邦邦的，也不管你讲什么话，就跟你说来再做10下，然后休息1分钟，就立刻再叫你做，都不让你讲话。我觉得这样也是有够干的啦。哦，所以自己也是渐渐的把这一类的工作关系呢看得比较弹性一点。我觉得任何工作都是这样，因为人毕竟都是要在团体里面生活的嘛。哦，所以人际的互动呢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当一个冷冰冰的人，哦，不要把自己的心给封起来了。反正我就是要说啦，跟学生再度的见面，大家闲话家常真的很开心。然后其中啊有一个学生妈妈，她这次又瘦得更多了，她真的好棒哦。就是我去年有一集在讲说那个体脂肪很高，好像体年龄到是70-80岁嘛，就很夸张的那一个可爱的妈妈。好，她原本去年8月底的时候呢，体重好像是落在5859左右，然后体脂肪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有飙到38这么高，因为她实在是不敢面对很久了，是跟我上了1年多的教练课，才某一天自己燃起了不晓得哪里来的火，就冲去买，然后就来面对。于是就在去年的8月底，他一口气呢就饮食控制，然后健身原本就有在跟我上，我们就会聊天互动啊。那在过程中呢，他就会用一个一开始有点佛系，但是殊不知自己有慢慢进入状况的这一种步调呢，一直到了过年后，他跟我说他看到52了。哎，他整个人真的是薄了1/3哦！我今天看他的那个背啊，原本都是圆圆的，哦，那个我，哦，怎么讲，很像熊的背，有没有？人家都会说，哎，你很胖的话，好像什么虎背熊腰，讲这个好像有点难听。可是说真的，因为原本真的比较胖嘛，体脂肪比较高，所以就是那个骨头啊、骨骼的架构不会很明显，都被肉盖住了。但是我今天有跟他上课，我发现他的肩胛骨啊，中间那个凹都已经看到了，所以他的背整个形状都出来了，整个人就是小了一号啊。他还跟我说，哦，他女儿跟他去看那个什么文创的展览，里面很多年轻人，然后他女儿就跟他说，妈，你在里面好小哦。他听了这句话超爽的，因为他女儿平常就是毒舌派，根本不可能去正面夸奖妈妈，就顶多都会跟他说，好啦，你好像有瘦一点啊，就平常都这样讲话。可是那一天居然主动的跟妈妈说，欸，你好像小了一点，所以他超级开心的。可见是多么的明显，这个变化多么明显。那他也说他去上什么瑜伽课啊，别人 有一直一起上课的同学呢，也纷纷的来打探他的减肥方法哦，所以他真的是很有成就感，人也开始有自信了起来，然后就很想要这样子维持下去，也没有说很贪心哦。其实听他讲起来，他就觉得说目前觉得想要先维持哦，那瘦的话顶多就到50公斤这样子，因为想要保留多一点的肌肉量。好，所以观念非常正确，果然平常要多多跟教练聊天好不好，要跟观念正确，嗯，我要怎么讲呢，就是相对正确啦，我觉得事情就是不要走极端都好。好啦，就是恭喜这个学生。然后另外一个学生呢，他是跟我分享说什么哦，他走了很多路啦，因为他平常都是懒懒的，然后这次又跟我讲说什么啊，他还去什么淡水那边什么天元宫啊，什么到处走路的，这样跟我亲近的学生好像都会被我影响，从一天3000步都要走到一天10000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两位饮食课程的学生，他们毕业了，也就是说他们达到了自己的体态目标啊，并且呢已经拿到足够使用的饮控工具，可以帮助他们在未来呢都可以维持想要的理想体态。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饮控你不要把它想得很复杂，你只要呢有足够用的知识跟工具跟你自己的适合你的菜单，这样子就可以，你不用每天在那边东看西看，觉得说人家那样子我要不要做，人家这样子我要不要学，好，因为那不一定适合你。饮食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千万不要想得太复杂。好，我赶快进入我要讲的主题，就是我有发现啊，这两位学生他们在最后一堂课，我都会跟他们总结一下说，我们在这一段期间呢，大概你适合自己的大原则有哪些，然后你觉得帮助你减脂最成功的点有哪几个，好，这样，然后最后我都会问他们说，你觉得减脂有没有什么不能吃的？哦，他们都跟我说没有，都可以吃。对，所以我就知道说这两位呢已经真的可以毕业了，再也不执着某些特定的食物，不给食物贴标签，因为你只要懂得怎么吃，懂得自己需要多少，知道自己的阶段在哪里，你就什么都可以吃。好，赶快来进入我们第一位学员，他的资料呢是50几岁的妈妈，因为更年期的关系呢就来找我。他更年期之后发现啊，自己那个体重1公斤、2公斤、3公斤哦，一直给他叠上去，他自己就吓到。他其实是我在这个健身房跳舞课认识的学生，然后都跳得很勤劳哦，哦，就是运动很激烈的那种，他体力很好。但即使运动这么激烈啊，更年期一到，体重就开始直线往上。于是他就吓到了，他就来跟我说他觉得这样子下去不行，因为他怕如果太胖的话，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慢性病的风险也会比较高。欸，超级有 sense 的，自己提早赶快做准备了，好，趁着50几岁嘛，好，这样子还很有时间啊，真的。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来进行这个饮食的课程。好，他其实有一个优点是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奇怪的饮食疗法，其实这个在现代的社会我觉得是蛮少见的。就是我很多学生啊，我都会给他填那个课前问卷，就是你试过什么减肥法，有的人就会说什么生酮啦，什么菜单啊，什么便利商店的啦，怎样怎样，反正就是一大堆，也有什么中医针灸的啦，吃药的，好，大部分都会试过一两样。可是这个妈妈还蛮特别，她是白纸一张，她什么都没有试过，这个我看了是特别的高兴啊，因为她脑子里面没有怪怪的想法。好，哎，就是可以从零开始建立啦。好，那这位妈妈的我们先来讲成绩好了，这样会比较惊艳一点。她一开始的体重呢是 69.4， 然后腰围的部分是84公分，好，是超标了哦。我们女生一般是不要超过80公分的，尤其是我们的内脏器官啊，哦，都在这个腰腹部躯干以下嘛，所以这个腰围如果太大的话，代表说你的内脏脂肪也是很危险的哦，要小心。 好，那它一开始是 69.4 腰围84公分，一直到它毕业了的时候，它的成绩是61公斤，然后腰围是72公分，也就是说它整个的总成绩减掉8公斤左右，腰围减去12公分啊，是很不错的好不好？因为你要看每个人的起始条件，就是说年纪大一点，或者是他的生活习惯啊，都相对是固定的，他已经常年都是这么生活了，然后你要突然他去饮食啊，做一个剧烈的改变，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啦。所以我觉得很了不起，只要有心想要做，只要想要为了自己的这个健康啊，做一些努力的话，都一定会有成果的。那我来讲一下它的这个变化的时间，因为这个也很重要，需要让大家知道。大家都会觉得说，哇，它是减多久八公斤啊？是一个月吗？这当然是太扯了。三个月吗？半年吗？哦，来听听看。其实这个观念呢，我也要告诉大家很重要。减肥的过程啊，一定会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你是在维持的，而且一部分是身体的维持跟你心理的维持。好，我要来讲了。他大概是去年的5月左右来跟我上课。一开始我们当然是先以这个饮食记录来看出他整体的原先样貌是长怎么样子，然后再挑出几个比较致命伤的去做修正。那当然观念基础的建立也是要有，就是学习热量怎么算，一天该吃多少啊，然后这些的营养素是哪里来的，然后以及这个营养素分配在六大类食物。欸，我以前好几集那个十几集那里都讲得很清楚，麻烦一定要这种基础的齁回去重听。我上次上课的时候啊，就遇到一个同学，他说老师你怎么都没有更新，不过没关系，我很认真，我都有把你前面的呢都听第一次就是不专心，第二次呢就是认真听，第三次呢再拿那个纸出来写，我发现真的很有帮助，有没有？好不好？有的时候一些东西呢你不要求新哦，一直想说什么时候才有新的，什么时候你可以把旧的拿出来听，其实那个感受会不太一样。好，那又在那边唠叨了。好，我要回过头来讲，就是好，这个学生呢，他就是呢一开始我们就这样嘛，饮食记录，然后学习一些基础的概念。而且这个妈妈她非常的有心哦，因为毕竟呢不是很熟悉一些3C 产品嘛，她每次跟我上课的时候，她就会戴起她的那个眼镜，然后一边啊就是拿着她的笔记本用手写的，她说她要写在她自己的一个专门的本子上，她才能比较方便看。你看态度是不是很重要？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很重要。你不要在那边嫌什么拿笔啦，懒着写啊什么，还是说太信任自己的脑子了。好，我觉得说有写过呢可以加深印象，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呢我们就这样子一周一周的，每一周都有学习的进度跟体态的目标。既然都已经花钱请专业的了，当然就会格外的要鞭策自己。那我们当然每个礼拜我都会设定一个相对合理的目标，它就在头三个月，应该是说头两个月是降最快的哦，那个曲线可以说是溜滑梯一样，咻一下子就从这个69公斤一路降到63-64左右，那腰围也是从84-76左右。那么呢他卡在这个64公斤的时候就开始速度减慢，并不是说没有下降，而是速度开始明显的比较慢了。那我就知道说哦，大概有一些代谢适应的状况，还是说他也许开始比较疲乏了。其实减脂的一个重要关键就在于你必须要透过记录来观察你自己的下降坡度是处于快速期还是平缓期还是停滞期，然后再因应自己身体的反应去做一些相对应的策略。比如说你可能要再调整热量吗？还是说你应该要提升饱足感吗？还是你需要提升蛋白质的量？还是说蛋白质的来源它必须要从比较高脂肪的改成低脂肪的？也有可能有的人是胰岛素敏感度比较差，也就是我们之前常在讲，也许你是要把一些精致的淀粉稍微再抽换一下。好，并不是说每个人减肥一开始就一定要全部抓到最严格，你知道吗？这真的不是一定的。我很多学生他在减的过程他都无痛，好不好？就是我每次上课呢一定会问他们第一句话说，这个礼拜你觉得控制的程度大概1-10分抓几分，就是问他们说会不会很痛苦啦。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把减肥想得太可怕了，你根本都还没开始做就会有莫名的恐惧在那边， 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在虐待自己、哦、其实这种心态是不必要的，把这种恐惧给拿开之后，然后认真的去看待你在吃什么跟你身体的反应，其实这个过程是蛮舒服的，因为你是用心对待自己啊、哦、所以我的学生他在过程中只要遇到真的他是怕的、焦虑的、不安的，怕选择这个食物好像听人家讲说不好什么，他就立刻讯息我一下说，老师这个样子的话是不是怎么样，他会先想讲一下他的想法，然后我再指出说哦，其实你不用怎么怎么想，或者是我会跟他说哎、欸，你这样想其实是对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什么什么 blah blah， 就会帮他补充相对比较针对性的意见给他，这样他就不用再到处去听人家讲一些有的没的，那个意见不一定是错，可是不一定适合你哦，知道吗？就是现在网络上面实在是资讯太多了，而且最近还流行很多知识型网红啊，就是资深是非的知识，我有听到另外一个 podcast 有人这么称呼现在这个乱象，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们大概可以被归类成知识型，帮大家整理一些某种领域的 knowledge 嘛，不会滋生是非给你的哈，你可以放心，我会用我的良心来做担保。好，我总结一下哈，这位学生呢，他头三个月是减5公斤，然后腰围降了大概是8公分，属于比较快速很顺利的速度。那到了第4、第5个月的时候，他其实只有降1公斤，那腰围是减少3公分。他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比较安抚他，是要对数字要放宽心，并且要采取其他的观察方式来告诉自己是有在改变的，改变仍然在进行。比如说会请他拍个体态照，还是说请他观察他自己的精神啊，还是在运动的表现上面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他的睡眠状况。他有跟我说他有发现他越睡越好，因为原本找我的时候还因为更年期的关系会晚上会流汗啊、哦、会很容易燥热什么，然后睡不好浅眠，但是他觉得饮食改变呢，不只帮他减脂，连精神都变好了，然后这个运动的也比较不会那么喘，然后睡眠也变好，所以我们后续就会利用其他的观察来帮助自己支持这个计划继续下去。那幸好的是这位妈妈她真的没有太在意数字，她真的很相信我说这么做是对健康都有帮助的，因为她自己有感觉嘛。好，就一路这样子，我们到了第5个月之后，发现真的数字啊记录都比较没有在改变，我就请她先停止，恢复她自己的生活，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让身体去放松放假、哦、当作是一个代谢适应啦。那我也期间也跟她说，你不用做任何的记录，你就是安心的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就这样2个月过去之后再回来，哎、欸，她的体重呢稍微回补个1公斤，然后她说她就是还蛮开心的，去放假的感觉，再度的回到我们的进度上面。后面就是去年的年底了，他也没有减得很快，就是再掉个2公斤，然后腰围就一路到了72公分。那也适逢他的工作开始比较忙，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其实差不多了啦，也到达他当初想要瘦的那个数字，跟他自己想象中的模样。所以呢，我就说，那我们也是一样，就先停下来，等到过年之后再来看看有没有突发状况要补救这样子。因为过年真的是减肥人的算是大敌人，你知道的，很多的局啊，还是说这个年夜饭啊，买很多零食啊礼盒之类的，大家也才刚过嘛，不晓得你的腰内肉啊腰上的肉有没有变多。好，就在上周嘛，我就跟这个学生上了年后的第一堂课哦，非常好的消息是他维持的不错，好，真的维持得很好，所以啦就恭喜他可以毕业了。这代表说呢，他已经把我们上课过程中学习的所有饮食的观念套用在他的生活之中，并且不会感觉到不舒服。好，他可以跟他新的这个体态呢和平相处，就算说他有吃宵夜也不会胖，就算说他可以吃一点零食、欸、也不会胖，真的真的。他有跟我说他还去哪里玩啊，然后晚上啊真的很晚了还自己做披萨来吃，就体重可以这样稳稳的维持在他的61、62，然后腰围也是72公分、73公分。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50几岁更年期的女性来讲，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状态了、哦、重点是身心也很平衡。 好不好？我们就恭喜他啦，毕业了，毕业了。我最喜欢这种感觉，就是跟学生的互动，我们一直是有一种正向交流的感觉。他遇到困难，然后我告诉他，给他一些明灯。那有的时候其实呢，我自己工作上也会遇到一些瓶颈，然后又跟学生上课的时候就发现，哎，学生的问题也是我的明灯，你知道吗？我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可以借题发挥，再把它做一些什么素材，或者是写文章，或者是做 podcast， 再让这个事情给更多人知道，这样这也是呼应说我做这个 podcast 啊， AB 营养师休息室，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我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这是当初我在创这个频道的时候呢，然后刚好在走那个步道一个人，然后想说啊，现在疫情啊，要不要做点什么，然后就哎，要做个 podcast， 那要取什么名字呢？然后就在那边取个谐音，休息室这三个字其实是有意义的哦。就是我在以前在公司里面当营养师啊，处理过太多这个民间的迷思破解，所以那个时候是，而且那时候比较年轻嘛，讲话其实是比较冲的，就是没有那么温暖，没有那么亲切。好，为什么会讲休息室这三个字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体态调整的过程中啊，有许多观念可能被带歪了，或者是有一些不必要的坚持，这是需要被修正的。所以我就取了第一个字叫做修嘛，修正的意思。习是什么？我还取了这个习灭的习，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做了可能某些的饮食法，还是说哦，他很想要追逐一个莫名其妙超级瘦的体态或超级壮的体态，比如说大家常讲的想要48公斤嘛，就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48。我是觉得这种莫名其妙的坚持，或者是追逐一种大家都想要的模样，这个想法我觉得是需要被熄灭的，是需要先被熄掉。好，所以我就会取一个熄灭的熄，然后示就是说开示示范的那个示嘛。我是觉得说，其实大家真的应该要去找相对比较专业专门的人来为你开示一下哦，这样你就不需要自己在网络上面迷路，还被商业手法给框了，哦，买了一堆可能不是太有效的产品，那其实那些钱也是你辛苦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取这个 AB 营养师休息室的由来啦，哦，就再讲一次给大家听，希望呢大家都可以要记得休息室这三个字啊。今天不知不觉也是录得蛮长了，我想这样子就够了。另外一个学生我们就下一次再讲好了哦。如果有任何想要听的话题，欢迎在 IG 或者是 Podcast 的留言区私讯给我，我的 IG 是 abby.eat.life， AB 营养师休息室。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啦，就下次见咯，拜拜。